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以斯帖记第四章，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去读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好吗？以斯帖记第四章，大家找不找到啊？如果找不到的，请你隔离那个来帮下手啊。以斯帖记第四章，旧约的圣经第十三节开始，预备来。摩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且王。此事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自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于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今日牧师是我们当中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摘星记。我们就将时间交给牧师，我们一起来恭听神自己对我们的话语。
弟兄姊妹你好，我想我们的 allergy 开始感受到那种的花粉啊、草粉啊那些的味道我听到大家又咳又咳又捽眼又流鼻水，乜都齐晒喺呢个嘅季节嘅里边。五月份有一个好重要日子，系咩日子？母亲节。父亲节咧就唔系几看重，母亲节系好看重。咁就其实我哋即系男人大丈夫都冇所谓啦。教会安排呢，我呢个月里面有三次讲到。咁因此呢，我喺呢个母亲节呢个月份嘅里面呢，我就会请圣经里面呢个妇女出嚟，喺历史里面走出嚟，将佢哋嘅生命嚟展示喺我哋面前，教导我哋点样嚟服侍呢个世代。我哋第一位邀请嘅人物就係旧约嘅以斯帖。以斯帖记呢本书呢，我发觉係好少在讲台上去提，最巴闭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讲来讲去就是这句的说话。原来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以斯帖记一路以来都是相当受欢迎，并且是甚受欢迎的一卷书来。因为在每年的普尔节的里面，家家户都会来诵读以斯帖记，去纪念神在他们生命的当中，来藉着以斯帖这个的女仔去拯救他们的百姓。但这本书对基督徒来讲呢，就是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本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不属于摩西的律法，它又不属于一些的先知书，因此呢，讲律法它不及，讲先知佢冇嗰种先知嘅责备同埋先知嘅预言。咁整卷嘅以斯帖记呢，系一本嘅记叙文体嘅书卷嚟。记叙文嘅目的系乜嘢呢？就系吸引读者嘅注意同埋兴趣。但记叙文嘅里面系少咗教训同埋少咗命令呢回事。有一个好奇特嘅现象，我发觉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头七百年的里面，七百年几乎是没有一本的以斯帖记的注释书、解经书。一直去到这个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之后，才出现了一些严谨的有分量的以斯帖记的 commentary。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圣经学者对以斯帖记的重要性不是看得那么重。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的改教大师，他们对这个以斯帖记评价怎样呢？马丁路德就说，这本书是太犹太化了，太偏重犹太人，并且是夸大了异教那个狂妄， 我哋知道马丁路德有两本书佢好唔中意嘅，圣经里边第一卷咧就系雅各书，因为雅各书系讲到信心与行为，而马丁路德咧讲到人嘅得救系个信心，因此咧佢好反对呢个雅各书，佢甚至认为咧雅各书系唔应该编喺圣经里边。而路德记呢又是他所反对，因为他觉得是太犹太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日耳曼民族对这个犹太人没什么好感，加上日后那个希特拉更加憎犹太人。其实以斯帖记无论在他写作的艺术情节的发展和那个文笔的优美，又加上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你看以斯帖记你看第一章你就不能够停，一路看到第十章为止，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又好冇味道，好似追嗰啲嘅无线嘅连续剧咁样。你发觉系不忍释手嘅，你发觉喺呢个以斯帖记里边系揭开咗豪华嘅宫廷宴会嘅外表，而里边系老百姓嘅里边有血有肉嘅故事。今日咧，我哋今日唔会系全部睇晒以斯帖记，我想请你今晚又翻去屋企。翻屋企有时间嘅时候，你将以斯帖记嘅十章系一次过睇晒佢。我哋冇时间嚟睇整卷嘅圣经，我哋可能会系只系睇佢少少前边。我哋重点喺今日里边就睇到以斯帖呢个人物。其实咧，我发觉每一个人佢对神嘅态度，包括咗你同埋我，我哋对神嘅态度，我哋接纳或者我哋抗拒，我哋信服或者我哋违背。其实都来自不同的本性。我们在以斯帖的身上里面看到什么是信服，什么是接纳。以斯帖记的特别，我发觉想来想去，我发觉他就好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的杨贵妃有一点似。特别个起初的那一点，他们两个都是平民，平民的女仔，而他们加入这个皇宫里面成为王，这个皇后她有不同的影响力，杨贵妃影响力更加紧要，就将所有兄弟姊妹带入皇宫里面，她那个不成才的歌而成为这个宰相，而到最后是整个整个国家是翻天覆地，而到最后的皇贵妃杨贵妃是死在这个的御前，死在皇帝的面前。而我们看这个的以斯帖，佢被加入皇宫嘅里边，被带入皇宫里边，佢带嚟一个嘅惊天动地嘅转变。但系呢个转变嘅里边，系带嚟佢民族嗰个祝福。点解两个命运咁相似，但系到最后尾系咁大唔同呢？我相信有一个好基本嘅因素，就系一位随心所欲嘅行事，一位系愿意顺着嗰个信仰，你要为佢信仰去活出嚟。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你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我就试一试和大家来到从白居易的长恨歌来到大家夹一夹，在这个的圣经里面的以斯帖记有少少的对照一下，但到最后会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开始就有一些史诗的开场白，他说汉王重色思戚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那时候是唐开元宗，唐元宗或者是我们称为唐明王在位不久的时候，唐明王在位不久，那个政治就开始是很稳定，国家很富强，他将他那个政事尽委首相去处理，宰相处理，他自己那个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那我们看看以斯帖记开始又怎样呢？请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好不好一起读这段经文？一章三节，是不是大家都有？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阿哈随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实，统管127省。阿哈随鲁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米底亚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 与首领在他面前。嗱，以斯帖记一开始嘅故事就以一个好强大嘅波斯帝国阿恰随鲁王嘅登基嚟到开始，就始足呢个嘅白居易嗰个开始。阿恰随鲁王从佢嘅爸爸大利乌王嘅手中系承继咗一个强大无比嘅波斯帝国。虽然阿恰随鲁王系两次入侵希腊而失败而还，但佢却将波斯嗰个嘅版图东边一路伸展到今日嘅巴基斯坦、印度河嘅流域，南部直达今日嘅苏丹，而呢啲地方喺当日嚟讲都系盛产黄金嘅地方嚟。当时阿恰随鲁王系集最高嘅权柄、不能量数嘅财富、雄才伟略于佢嘅身上。主前483年，阿恰随鲁王是在位的第三年，波斯帝国可以说国运兴隆，国泰民安，他豪华和壮丽的苏珊皇城全部的工程已经是完成，为了来庆祝那个宫殿的完成，因此他大排筵席，大肆庆祝，而这个国宴长达有六个月之多，你想想几咁豪华，几咁奢侈。在这个国宴里面陈列各国贡品和皇室的财宝，而一般的历史家都相信，都来到 comment， 阿恰随鲁王是一个满有野心、一个算得上英明的君主来。但在波斯文献里面是毫不掩饰的记录，说阿恰随鲁王的个性很特别，就是他对女性是很仇视、很凶狠的、好无情嘅，特别佢对女人，唔单止系佢自己皇后佢嘅妃嫔，甚至佢兄弟嘅妻子同埋个女，喺佢情绪唔好嘅时候，不能幸免佢嗰个嘅苦毒嗰种嘅仇恨。佢只系在位21年，喺末期嘅时间，当佢统治到末期嘅时候，佢个性转移好残暴，而时时杀戮啲女性，无缘无故咁做，系毫无怜悯嘅。因此到最后阿恰随鲁王是被他神仆谋杀死。但我们看一看，以斯帖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皇帝、这样的管理的底下，他们以斯帖是亡国之奴，他们在波斯帝国里面，而波斯帝国所坐的宝座上的皇帝是一个随心意行事的人，对女性很多苦毒这个的凶狠的种的态度和手段。而后来以斯帖就是被嫁为这个男人的妻子，你想想他那个情况、他处境是几咁的困难的事情。长恨歌接着他就说，杨家有女初长成，这个常常都讲，是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白眉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哇，这些说话真是好似以斯帖。我们大家看一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好不好？第一章的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十到十二节第一章，我们一起读，预备起。第七日，阿恰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胡曼、比斯他、比甲他、阿拔他、西达、甲加，请皇后雅实提头戴皇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皇后雅实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七第八节，第二章第七第八节，第二章第七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末底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恰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 这女子有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气概，以诗帖也送入皇宫，交付气概。嗱，我哋睇一睇杨贵妃点样入宫咧？我哋今日唔讲，但我哋会睇睇点解以诗帖被选为皇后咧？先讲俾我哋知道，话喺呢个嘅六个月之久嘅国宴嘅里边，当饮到如昏昏醉醉、烂醉如猫嘅时候，阿恰徐老王突然之间谂起自己个貌美如花嘅妻子，就吩咐七个太监要护送佢个貌美如花出嘅妻子皇后以实雅实提到筵席嘅大厅。点解呢？因为佢让佢嘅大臣各国嘅使节见下佢后宫嗰个嘅皇后个美貌，但皇后雅实提却违抗阿恰徐老王嘅命令，唔肯前嚟，因此阿恰徐老王嘅自尊心大受伤害，佢成为受伤嘅男人。于是嗰个嘅结果就系皇后雅实提被废。当阿恰徐老王走醒之后，佢好后悔废除佢嗰个嘅貌美如花嘅皇后，但系君子既然一言既出，唔能够再收翻。王嘅神仆就提议话：，不如我哋喺国内嘅里边寻找美女，带到嚟呢个皇城，边一个美丽可爱嘅皇帝，你可以将佢立为呢个皇后。其实呢个并唔系一个选美大会，唔系每年一次波斯嘅小姐选美大会，亦都唔系每年一次美国选美大会。其实凭着中选而成为孔雀王朝嘅皇后，并唔是一件令人哋羡慕兴奋嘅事情。但因为国王下令所有嘅父母、所有略有知识嘅少女，佢必须要向皇室嘅主管去报道。呢个古代国王多妻主义嘅里面极不人道嘅事情。而呢啲少女成为所谓王嘅妃嫔，其实就是一生守寡，一年一生人只可能是见过皇帝一次面。而另外我哋睇到喺城市、喺乡村里面嘅男仔、嗰啲男孩子到适婚年龄嘅，佢哋因为大批嘅少女被送入皇宫，被剥夺咗娶妻嘅机会。以诗帖就喺呢个嘅风云际会嘅时间嘅里面，佢突然之间要被送到皇宫嘅里面向呢个嘅主管报道。以诗帖呢个名字嘅变化系好大好大。希伯来文叫哈大沙 Hadasha， 意思就是番石榴树，番石榴树。而波斯文呢，它源于就是巴比伦的女神 Ishtar 这个字。那 Ishtar 这个字翻出来就是星星，杂火星星，就是这个字。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来。圣经说她的父母死了，而她叔叔末底改将她收为自己的女儿。而以诗帖的容貌俊美，在原文句里面怎么说，她这个女孩子的体态美丽，容貌娟秀，可惜她的爸爸妈妈早死。意思就说，她可能是当她是一路成长为玉立亭亭的少女的时间，一个小美人的时候，她需要父母的提携意见，就在那时候失去她的父母，只好寄人篱下，成为叔叔末底改的女儿。好啦，我哋停喺呢度睇咁多嘅嘢。可能我哋今日要睇睇有两个嘅角度。第一就系以诗帖嘅父母，第二就系以诗帖嘅本人。我唔知道当你一路咁样听、咁样睇嘅时候，你点去谂到以诗帖嘅爸爸妈妈？我哋可以相信就系以诗帖嘅父母一定经历过亡国被掳嘅惨痛，因为北呢、这个嘅南北国已经系完全嘅系被粉碎，而巴比伦帝国嘅尼布贾尼撒王将犹太人全部掳掠去到巴比伦嘅地方嘅里边，唔够70年，而巴比伦嘅帝国又衰败，被波斯帝国嚟到去统治，犹太人仍系一群被掳嘅民族。 一切嘅伤痛过去，一切嘅震荡都过去。可能以斯帖仔呢个嘅外地嘅里边系诞生落嚟，就好似 A、B、C 一样。我相信每个父母都盼望自己儿女去成长起嚟，但我哋好睇到睇到佢嘅父母就喺以色列喺呢个以斯帖亭亭玉立成为一个小美人嘅时间嘅里边，佢哋就撒手尘寰。可能做父母好多忧虑，个女太靓太靓，其实嗰个诱惑会更大，而我哋个女会更加骄傲，似靓生骄啊嘛，靓啊杀死人啊嘛。於是那個的品性會很驕傲很驚誇，跟人的人際關係相當惡劣。做父母不能夠控制所有的東西，你只能夠交託，你只能交給神。以斯帖是一個怎樣來長大？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話，有兩處聖經講到以斯帖做了這個事情，反映他的內心。第二章第十節，第二章第十节，我哋睇睇佢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女仔嚟。第二章第十节，我哋一齐读好冇？预备起，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末底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再睇第十五节，一齐读。末底改叔叔阿比该的女儿。就是末底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以斯帖第一，当他寄人篱下的时候，他听从他叔叔末底改的教导吩咐，他被送入皇宫的时候，他没有将自己的籍贯宗族讲给人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知道他叔叔是一个有人生经验的人，他听从。而当他去到这个皇宫里面，他发觉有人喜欢他的时候，他很小心的处理。他说个掌管女子太监希该所派定给他，他别无所求，凡睇见以斯帖嘅人都喜欢佢，佢系一个温柔、顺服、受教同埋满足嘅一个人。我谂啊，以斯帖同杨贵妃有好大嘅不一样，就系一个系一个恃宠生骄嘅人，而另外一个系一个喺一个顺达嘅环境里边，佢系一个温柔，佢系一个顺服，佢系一个好小心。谨慎的人，你看看在这个的白居易里面，他形容杨贵妃去被宠爱的时候，他说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 光辉生门户，谁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杨贵妃一个人的缘故，令全家大小都成为了这个的达官贵人，并且那个的胡涂混账的哥哥成为一个宰相，到最后尾这班人都要被清，完全的被清洗。但以斯帖很小心去处理，当他送入皇宫的时候，他相当的处理，相当的小心处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皇后雅实提因为不肯被王召见，不肯被传入宫里面，而皇帝再重新选后选立那些女仔，时间是有四年之久，有四年那么长。当然你不用担心这个的阿恰徐老王是没有一个晚上是没有女士和他一起，晚晚都有很多女士，不过没有皇后。在这个四年的里面，到十月份，圣经就说波斯王国是进入了一个隆冬寒冬的境况里面，整个波斯帝国又湿又冻，而这个时候以斯帖是被召入宫。其实在千百个漂亮的女孩子里面，她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个，讲漂亮一定会有人漂亮过她。但是以斯帖已经感受到这位钦差大臣希该对她是情有独钟，住最好的 房间，有七个宫女服侍佢。佢似乎感觉得到呢个希该对佢好似系皇后最佳嘅候选人。你知唔知道被人另眼相看系件令人好兴奋嘅事情？兴奋到直得意忘形嘅可以。但以斯帖系自持不乱，佢一个好晓得去自我约束、好小心嘅人，系一个智慧嘅表现。佢明白，佢明白，有啲系佢唔知道。宫廷里边嗰种勾心斗角，宫廷里边危机四伏嘅关系，佢唔知道嘅，但系佢要好小心去处理。你留意一下，呢、這个喺温室里边长大嘅花朵，面对住宫廷里边嗰个嘅嗰、那个咁复杂嗰个嘅关系嘅时候，佢小心翼翼嘅去面对。圣经话，凡希该所俾过佢嘅，佢就嚟接受，佢冇加任何嘢。点解？因为佢知道希该呢个掌管所有漂亮女仔嘅呢个嘅太监，呢、这个钦差大臣，佢特别知道皇帝嘅心。佢知道阿哈徐老王所喜欢嘅女仔系个点样嘅女仔。只要佢俾佢，佢就听。佢要佢点化妆、着咩衫，佢就听。因为佢知道呢个系最接近皇帝心意嘅人。因此，当阿哈徐老王一见到以斯帖嘅时候，就生只猫入眼。唔再舍得将佢哋拎走，将佢哋召入皇宫嘅里边。好啦，我哋停喺呢度。我想讲一件嘅事情就系、是，其实以斯帖同千万嘅女仔一样，喺人生里边，你要突然之间会面对一啲嘅转变，系你从来冇准备到。因此，你今日你好嘅为你自己个将来要好嘅准备。以斯帖点可以能顺服？明智嘅人嚟听话，点会能够分辨边啲系重要，边啲唔重要？我谂系佢细个嘅时候里边，佢一个顺服嗰个环境里边嚟长大起嚟，佢学会咗喺一个嘅家庭好大嘅转变嘅里边，佢仍然去小心谨慎嘅行事。喺呢个以斯帖记嘅奇特嘅里边，就系、是、全卷十章嘅里边系冇提到神呢个字，好奇怪。整卷嘅以斯帖记连耶和华神呢个名字都冇提，但你可以睇到以斯帖记嘅整卷嘅十章嘅里边，由一个明无睇唔到嘅手一路引导紧呢个女仔，从佢成长，从佢被召入宫，从佢面对复杂嘅环境，神嘅手不断引导佢。呢个系以斯帖生命里边一样奇特嘅地方。佢冇将神成日挂喺口嗰度，但佢将神放喺佢生命嘅深处嘅里边。佢成为一个小心谨慎行事嘅人。今日我哋当中年轻嘅姊妹，你要成为可爱嘅人，又即系有乜所谓啫？可唔可爱我都嫁咗啦，或者话有乜所谓啫？我个性系咁样噶啦。我想讲俾你知道，唔系嘅，唔系嘅。你个性影响你整个一生嘅幸福。你可以永远都刁蛮，你可以永远都泼辣落去，但你可以永远系一个唔可爱嘅人。我哋睇睇喺人生里边，我哋可唔可能去睇睇我哋生命里面有啲乜嘢，我哋可以成为一个温顺可爱嘅人？我想讲一件事俾大家听。我哋大家都知道 Ernest Hemingway 吓。呢海明威，你知唔知海明威其实系喺呢个 Chicago 嘅 Illinois 出生，系美国人，喺呢个嘅1899年嘅7月21日出世。佢可以被称为一个天才横日嘅文学家，但系佢点样嚟形容自己的生命？佢话我会喺一个真空之下，孤单到似一部电池枯干咗嘅收音机，冇电源，我 plug in。你哋去寻索，让我开灯啊！再继续你的 recharge。海明威俾人嗰个印象系好硬朗嘅男人嚟嘅，佢喜欢异国嘅情调，好喜欢西班牙，佢喜欢打猎斗牛，嚟到去酗酒狂饮酒。佢结婚四次，佢好似系一个完全唔受管束、唔受良心控制嘅人。而喺一个礼拜日嘅早上，佢吞枪。在 Idaho 这个地方就自杀身亡。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海明威 俾我哋睇嘅外边嗰边。其实海明威有另外嘅一面系好少人知道。佢生长喺一个好敬虔基督化家庭里边，佢祖父祖母系一对好敬虔嘅宣教士，宣教士。佢爸爸系一个委身于耶稣基督嘅一个基督徒，而佢嘅爸爸系 D.L. Moody 穆迪先生嘅好朋友。因此自细海明威就生长喺一个好严谨嘅基督化家庭里边，佢系一个好虔诚嘅一个细蚊仔嚟。从小到青年，佢系一个喺教会里边不断热心一个嘅年青人。你有冇留意到两幅几大唔同嘅图画？成长嘅里边系一个虔诚嘅家庭，佢系一个相当活跃嘅基督徒嘅年青人，但到最后尾佢吞枪自杀。点解？有啲人系翻开海明威嗰个嘅历史，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嘅时候，佢任呢个嘅战地记者，所以写低咗几本书系关于战争嘅。如果我冇忘记嘅话，一本系《Farewell to Arms》，系呢个嘅 Hemingway 所写嘅，《老人与海》又佢所写的。一本我好喜欢嘅书，但闷到你抽筋嘅。佢目睹喺呢个战场嘅里边嗰啲死亡同埋绝望，佢少年时期嗰个对生命嘅热枕，对信仰嗰个嘅持守，喺呢个战场里边完全崩溃。当佢翻到嚟美国嘅时候，佢否定佢一切嘅信仰。可能我哋永远唔会明白海明威嘅心路历程。点解会发生咁可怕嘅转变？一个曾经系一个虔诚热心嘅基督徒，点解会突然之间嚟到放弃佢信仰，而成为一个酗酒，成为一个嘅感情里边系放荡嘅人，而宣告佢同耶稣基督脱离关系？我哋冇办法可以能够明白，点解爸爸妈妈系敬虔基督徒，祖父祖母系宣教士，而佢嘅孙？那个命运是咁悲，是咁悲哀。我哋冇办法可以能够俾一个公肯嘅评判俾佢。但可能呢件事去提醒今日嘅我哋，或者提醒我哋点教我哋儿女，俾我哋一个好大一个提醒嚟。其实不断嘅模仿唔系一个真正基督徒。特别好多时候我哋去考问信德嘅时候，我感到如果我们只是模仿基督徒的表现态度的话，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一个真正耶稣基督门徒是真的跟耶稣基督生命有这个接触，有这个生命的关系，是生命被改变的。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怎样，我们大家都很虔诚，我们大家都很热心的唱诗，我们很热心的来听到。但我哋问一问，当我哋离开教会的 campus 之后，我哋嘅生活系点？我哋真正嘅自我系点样？呢、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嘅事情。离开教会之后，我哋喺家中，我哋喺学校，我哋喺办公室嘅里边，那个先至系真正考验我哋信仰是否真实嘅一回事嚟。我谂喺呢个嘅海明威，喺呢个杨贵妃，甚至呢个以斯帖嘅生命嘅里边，有啲乜嘢唔同？一样咁长大，人生里面遇到唔同嗰个嘅挫折，有啲唔同嘅伤害，点解以斯帖可以能够持守喺一个嘅咁复杂嘅环境嘅里面，甚至佢嗰个丈夫系个凶狠，对女性特别狠毒嘅一个人，而佢可以能够一齐嚟生活，佢知道佢得咗皇后嘅位份系为一个现今嘅机会。你有冇谂到佢真系嫁错人噶？你有冇谂到佢系身不由己？你有冇谂到当佢被送入皇宫嘅时候，系一啲都唔好受噶？一个犹太嘅少女成为外邦人君主嘅一个皇后，你谂下有几多嘅移民，一啲嘅礼节系佢需要去经过良心嗰个嘅挣扎，经过好多嘅委曲去挣扎求全，但佢仍然坚守佢嘅信仰，而佢成为咗民族一个嘅救星。点解杨贵妃？点解呢个嘅海明威喺佢哋人生里边到最后尾嗰个结局系咁悲哀？点解？原来信仰唔系抄出嚟，唔系模仿出嚟，系必须系要你有生命嘅经历，你先至能够真正喺风雨嘅时候能面对。 今日我想我们哇可以能够将海明威拎出来去评价他人生。我们真的只是看到他的生命的时候我都很可惜。为什么我想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是离开神没错他是一个文学的天才他是诺贝尔得奖者他所写的扣动人的心灵。So what? 如果他跟神的关系是决离的话是决绝的话又怎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我们没法可以评价这些人我们只能问就是今天我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样如果我不是耕种一个活生生的信仰如果我不是将我自己是耕种在种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话当生命遇到挫折冲突我的信仰就出现了裂痕而到最后那个裂痕没法来弥补有些人在一些挫折风雨的里面他是屹立不倒但有些人只是少少的暴风雨就已经顶不顺全盘的来到去崩溃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圣经里面的以斯帖记没有任何的线索我们可以知道以斯帖如何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只在其他书里面其他书卷里面看到人和神生命的结连就是活生生是你知道的模仿不得的 copy 是没用的是你必须要遇到神所有建立在一个的仪式建立在系统规则上的不能够使我们经历这个风雨的考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年轻人你的人生里面必然会有风暴的时刻要来到请问那个来的时刻的时候你和我怎样面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祈祷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以斯帖和神的生命接连起来我们不知道当他被选入王宫面对着一个残暴的男人要做他丈夫的时候他怎样看神的带领和安排我们都不知道面对一个这么勾心斗角危机四伏的一个宫廷的生活以斯帖怎样熬得过的日子当我们知道他和丈夫结婚21年之后阿哈随老王被谋杀身亡之后以斯帖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他会在宫廷的变乱里面亦都成为一个被牺牲的人呢亦或是因为他的仔是继承这个宝座幸免于难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他服侍过当世代的人他工作就完各位亲爱的年轻人我们不一定是以斯帖我们没有他的机会但我们有的机会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服侍我们四周围的人请问在未曾服侍之前你和我和神的关系是怎样我们是模仿呢要我们真的经历我们的神我们与主有生命的 impact 要说我们抄袭我们做得好似但我们没有那种的能力如果今天你发觉你自己在一个抄袭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主救我们出来抄袭救我们出来模仿我要在生命里面经历你的真实你的可靠主要我们的心仰望你以斯帖他出现在圣经里面此后我们看不到他但我们知道他按住你那个使命 来到服侍他那世代的人。我们看到人生里面这个的使命亦放在我们肩头的上面，他们教导我们首先处理同你的关系。如果过去的里面我们的敬虔是无妨，如果我们那个信仰是抄袭回来，主我们求你怜恤我们，让我们今天被你所触摸，被你得着，以致我们的生命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你所拥有。主不单止是我们，我们恭敬将我们的儿女都交托给你，我们怕我们每日将我们的儿女带回来，每个礼拜他们听一套基督教的理论，但他们没有接触到你，没有被你所摸着，他们的生命和你没有生命的联系。主救我们儿女脱离肤浅，救我们脱离，救我们儿女脱离那个的虚妄，帮助我们儿女被你所接触，被你所得着。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儿女，而我们的儿女和你有生命的接触。主帮助我们班的弟兄和姊妹，恩待我们众人。我们在你面前那个的需要感，那个的极度的期望，求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怜悯，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现在你得到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我不知道对你来说现今的机会是什么，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趁着还有今天，趁着我们还有现今的机会，我们过一个日子，我们过一个生活，是一个是不会忽略我们现今机会的人。